教会增长是神的心意，是健康教会的特征。教会增长是圣灵的工作，是众圣徒努力的成果。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增长课程，装备您建立不断增长的教会。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我们要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时间，我们继续的看教会增长，由卢文卢牧师还有郑子民在这里。
哎呀，谢谢你给我机会。
哪里，我们呢一起来分享这个教会增长。上一课呢我们谈到领袖与教会增长，但是领袖呢我觉得有两方面，卢牧师，一方面呢就是他有领袖的恩赐，另一方面呢他受到领袖的训练，这样呢就能够成为好的领袖。
我觉得呢，头一方面呢，特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呢，他需要有那个领导的恩赐，这属灵的恩赐。那么一般的领袖呢，多一点训练呢，也可以呢，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呢，这个恩赐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了，你向神祷告啊，神赐给你就赐给你的了。那
你向神祷告也不一定给你了。
不，我还是相信有的求的，因为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呢，郑子民呢其实不一定本来是一个好的领袖的材料，但是呢你真的在教会里要做领袖的时候只有这样求了，神呼召你啊，我相信呢神也会把你的侍奉的岗位所需要的恩赐赐给你。
等一等，郑子民，我是希望那个国内的教会的领袖呢，好好的想。卢文一生看见哇，数不清的很多的教会的传道人、教会的领袖，只是刚才你讲最重要的那些呢，能够说是好的领袖呢，真的不够一半。
不够一半
啊，不够一半，所以求也不一定能够求。
哎，我们真的是求神怜悯了，没有办法，因为好像我们说哈，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就是蒙召的多，
选上的少
、
对，如果再是没有恩赐的把他选出去的话，那个量就更少了。所以呢，我们要加强领袖的训练啊，希望呢通过训练我们可以做更好一点的领袖。这个所以今天的课程的题目呢叫做领袖训练与教会增长。那领袖呢，上次我们讲到是教会增长很关键的因素。那当教会不断的壮大或者开更多的分堂职堂以后，就需要更多的领袖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壮大以后才去想领袖呢，可能就晚了。所以在我们教会不断增长的同时，我们应当注重这个训练领袖，所以将来教会增长之后呢，我们就有领袖可以担任起领袖的责任。那第一点呢，圣经强调领袖训练的重要性。那在大使命里面，马太福音28:19-20，主耶稣说，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这个还有一点哦，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已经是不简单了，要做门徒，不是单单这个信耶稣的人，那个做那个门徒呢，在好好的接受那个真理方面的装备。那你刚才提到的是耶稣对那个刚刚信主的人呢，觉得呢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但其实那个最重要的，他耶稣强调那个领袖的训练呢，这是门徒啊，
是这个门徒，
是他花了3年多的时间来栽培的。
这个门徒训练呢，就不光是知识方面的供应了， 而且呢包括生命方面的供应，使他们呢真的是从各方面都成熟起来。那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呢，就使徒保罗就举了五种的领袖的例子，有使徒，有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
一般说是四种，
四种啊，
因为牧师和
教师算
一
种，算一
种，
算
一种。
那这样呢？接下来呢，就说是让他们成全信徒，各尽其职。所以呢，在这里，特别是让我们看到呢，要装备信徒，发挥他的恩赐，来侍奉神，使教会有健全的增长。那这里面呢，也是讲到这个要训练我们的门徒。好了，那我们既然要训练领袖呢，我们就要有这个挑选信徒的一个标准。
那这个我先跟那个国内的教会的负责人谈谈。挑选人去接受训练非常重要。我还劝你们呢，千万不要挑选那些太乖的，太听话的，因为这个世界的领袖要不断的进步，要他懂得思想，懂得问，
对，
甚至是他我个人的习惯，甚至他懂得反对我。
对，
我昨天就去了澳门训练一些宣教师啊，我很快乐，昨天
是吧？
因为我预备了两张的笔记，结果讲了半张已经要走了，因为他们很多问题，我就鼓励他们发问，甚至我说你反对我都不要紧，
是。
那他们哇，那个很实际的问题，一个问完问第二个，所以我昨天很快乐，
很快乐是吧？但是呢，卢牧师，人的本性啊，就不喜欢那些反对自己的人嘛。
这我为什么怕反对我的人呢？
啊，因为你反对我，我没有面子啊。
不是，我觉得呢，圣经的真理常常是绝对的，但是工作的方式、原则、方法等等呢，都可以不同的。
对，
有些时间呢，我们讲一些理论出来呢，你发现呢，另外不同的理论也可以通的，你的心胸宽一点，那么接纳别人的意见，甚至对你意见的挑战，因为我觉得我根本不是独裁者嘛，我也不是顶有什么学问嘛，所以跟那个他是同学嘛，我跟他同学同学，所以呢，随便什么人呢，提供意见反对我，我都觉得不要紧。
你不会生气的吗？
不会，
不会啊。
其实你惧怕你的权威会受到挑战，
对，
你才会怕，
是，
你才会怕，
是 是。
我根本从来没有怕这个事情，
哦。
所以呢，你怎么样批评挑战，我是欢然接受，
欢然接受，对，
也不要生气，我也不会生气，
你不会生气吗？
因为我觉得他提出不同的意见，为什么不可以？
啊，你假如他讲的没有道理，你会不会生气呢？
啊，这个告诉他你可能没有什么道理，你讲的温和一点，
温和一点，所以呢，有这种愿意挑战的这种的学生，反而将来可能
对
是一个好材料。
所以，这个听众朋友，你挑的是得因材而教之，落也，对不对？
这么复杂
啊！你挑英才嘛，
英才
挑那个笨才，单单听话的，有什么好东西啊？
有什么好东西？也不能这么说，卢牧师。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不是故意的来挑战你的权威，他是有思想的人，所以呢，他会多问一些问题的。
你给他发表意见嘛，甚至呢，一个能够听别人对你批评的人呢，才会不断的进步。
对对，好，那我们谈一谈，除了卢牧师刚才讲的这个很重要的事情以外呢，我觉得有一些圣经上的原则，我们也应该来看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信徒是一个渴慕并且不断追求真理的人，而且呢，与主耶稣有不断成长的关系，是不是很重要呢？
当然了，当然了，
这个 要一定要不断的追求真理。有的人可能很有恩赐，但是呢他信仰上有问题，那我们也不能够用他，对不对？
信仰有问题你用他就麻烦了，对不
对？对啊，将来他有了权威他可能会滥用权威的，而且呢他应当是一个愿意关心其他人的人，因为肢体你做一个牧师啊，你不懂得去关心人，这个很难做牧师的。那第三呢是乐于服侍人的人，还有呢上次我们讲过他是一个忠心的人，第五点呢就是谦卑受教的人。卢牧师，你觉得做领袖要不要谦卑受教呢？
我已经跟你讲了，我就发现我是个平凡的不得了的人，所以就一直学习谦卑。有些时间我觉得听众朋友觉得哎呀那个卢文讲话呢很直啊，很厉害啊，其实我告诉你，我心里头呢常常在那个努力学习，努力谦卑。
那这个谦卑好不好，是不是像卢牧师你讲的是很听话的人呢？
不是
不是，
常常听话的人只是顺服，但是我们要顺服主，
是，
但是呢你有理没有理他都听，或者是你讲什么意见
他不思想，
他不思想完全接纳，这个不是真的谦卑。
那最后呢就是他有领袖的恩赐，也善于去教导别人。
这个是两种恩赐，领导的恩赐，教导的恩赐。那个很重要，
都很重要。
教会的传道人真的是要这样子。
对，那我们刚才讲了一些挑选的原则，那希望呢，我们找这些愿意追求真理啊，他呢也有各方面符合刚才我们讲的条件，我们就说这个是一个好的材料。我们应当好好的去训练他。那到底我们应当怎么样去训练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就是应该可以开一些训练的课程，比如说告诉他们到底什么是属灵的领袖，属灵领袖有什么样的素质，然后让他们有认识教会，教会的各方面，让他们多一点的认识，那基要的信仰要告诉他们，然后有布道的训练啊，怎么样带小组的查经啊，讲道学呀，还有行政管理。卢牧师，你觉得这些课程，请你批评评。只是
会不会要求太高？
要求太高了。
会不会？我问你会不会？
我也觉得这些都很重要，应当学的。
那我觉得呢，不一定是太高。因为你现在是谈那个最重要的领袖，就不是太高。那个一般的领袖可能要求很高。但是呢，这里好像是对圣经的真理呢，可能认识不够。
认识不够是吧？
因为你刚才列出来的课程呢，有谈到那个信仰要道，但是没有谈到那个对整本圣经的认识，更能够运用，哇，这个重要，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看这里边这个方法方面比较多，但是呢，真正的信仰不是太多，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鼓励弟兄姊妹可以让他们多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
不是收听，是念。
念，
这要真的上课。
收听有什么不同啊，龙师？
你听。这个我们广东人讲是水过鸭背，就是一听就忘了，对不
对,
对,
对, 对
一听忘了。那个我念，我要学，就是要经过那个头脑
思想
经过记忆，经过考试。那个这样子有他们呢，那听说那个良友圣经学院给学分的。
对啊对啊对，这个你念完多少门课才能够毕业呢？好，那他这里边呢有建议几种的方法，一种的方法叫做密集式的方法，连续用几天或者几个礼拜，或者用周六周日来做教导。好处呢就是可以让信徒有更多的时间去操练， 并且掌握所学习的东西，也可以让信徒有更多的时间相处，学习彼此相爱的生活。这样的密集的课程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从前念书呢，就发现那个密集课程是不卫生的课程，
不卫生的课程。
我后来教书呢，也不是不顶喜欢密集的课程，因为这是不卫生。因为一个人呢，学东西要消化的嘛，
是
那个根本没有时间他消化。我曾经念一个课程，就是美国小说。哇，一天看一本原著，一天看一本，上课完了，一天原著是很厚的嘛，
是
一定要把它看完，因为明天上课就要第二本了，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有些时间是老师的时间，或者是学生的时间，需要这样子。那么在国内呢，因为我们有大量祭召那个领袖，所以我也逼不得已同意，但是我在向郑子民谈呢，这个是不卫生的课程。
对，因为你太多的课程在一起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只是把它学过去了，没有时间消化，没有时间来讨论哈。那比如说这样好不好？我们每一周呢，只用一两个小时来上课，那怎么样呢，卢牧师？
那你现在可能谈的是，每周一堂，那一般神学院呢，认识教会的信仰要道等等啊，无论什么科目呢，都是，每个礼拜上一堂，或者是，可能是礼拜一、礼拜四两堂等等啊，
对。
那么这个是比较卫生的，那现在呢，你可以长一点的时间呢，来帮助这些学生呢，他不断的接受你训练，可能是两年三年，这个课程会好，我觉得好。
那卢牧师，如果像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每一天有一个小时的课程这样去学，你觉得怎么样？
那我觉得呢，要做一个传道人呢，要认真，
对，
学习要付代价，所以每天听一个钟头，学习一个钟头，但是你还要看圣经，还要那个做笔记，我觉得是起码，
是起码的，
因为我们都没有把你灌进那个神学院里头，没有机会嘛，
是
你连这样子的代价也不付，你就要真的要小心，因为有些时间你忙碌，
是
为世界上的事忙碌，甚至是为教会的事忙碌，而没有好好的，念书念那个良友圣经学院呢，我觉得是你要负责任，因为你学不好，你怎么教得好？
对呀，对呀，对呀。那现在呢，我就想把一些课程的大纲啊，跟大家谈谈，那使你有一个印象，这样呢，你在训练的时候呢，也可以照这样的方式来去做哈。那首先呢，就是属灵的领袖，这个目的呢，就是让你的学生来认识领袖的资格、灵性、品格、操练、代价等等。那这个讲授的人呢，就一定要是牧师或者是主任的传道人，他因为有这样的属灵的带领的经验，他才可以教授。方法呢，就可以查经啊，一起讨论啊，或者是请一些领袖来做见证分享啊，一起祷告啊，一起生活。那建议的课程呢，有比如说献身与蒙召、生命与品格、侍奉的意义与态度等等啊，这个是属灵的领袖。好，那布道的训练也是需要的。那布道的内容呢，有这个布道的圣经的教导，布道的技巧，怎么样讲见证，怎么样讲福音，教导的方式呢，可以好像这个训练的方式，两个两个人的，让他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的训练，也可以在晚上呢安排两三个人一个小队啊，出去做这个福音的探访。那这个探访呢，让这些学员呢可以真的去实践这个布道，让他们多获得一些经验。 那另外的课程呢，就是认识教会。这个目的呢，就是认识教会里面的组织啊、事工啊、信仰的教义啊等等，加强领袖对教会的归属感，也教导他们教会增长的课程啊，让他们知道领袖推动教会增长是很重要的。那这个老师呢，也当然是牧者了，最好了，因为他们对教会是比较清楚的。我就发现呢，原来你在下面做信徒做的再久，也不如你真的牧会的时候
不同啊，
对教会的认识完全不同哈。那你教导呢，有讲授啊、讨论，还应当呢让这个学员做一点家庭的功课。
嗯，
好，信仰的要道，刚才卢牧师你批评说这个不是太完全，所以我们可能在这方面呢要多一点的教导。
我只是主要是谈那个对圣经的了解，
对，
跟那个运用可能不够。
那这个目的呢，是让学员全面的认识重要的信仰的真理。那教师呢，可以是资深的教会的领袖，还有那个对真理有深入认识的人，就他们对圣经方面比较熟悉就可以了，也不一定是牧师。教导呢，在是讲授加上讨论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学认识圣经啊，认识神，认识人和罪，认识救恩啊，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主再来，
这些都是神学科目，差不多，
对
不对啊？
这个是
神
教义，
那个教义
神学教义，
教义神学。
但是呢，其实我也觉得呢，应当多加一点圣经课程。比如说刚才认识圣经可能是粗略的认识，
太粗略呢，可能你不能够用。
对，那应该我觉得也让他们多读一点圣经，对每一卷的圣经呢，怎么样去认识也是很重要的。小组查经，小组查经呢，就是学习一些查经的方法，还有带领查经的方法。在查经方面，卢牧师，你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查经呢，当一个人你了解圣经基本的知识，当一个人呢，你有属灵的侍奉的经验，所以你带领查经呢是容易变通，容易呢那个查经的内容呢适合那个信徒的需要，
对，
所以那个查经的本身呢，你不是一定要学一套一套的方法，当然是，有一套套的方法，刚才我们说你对圣经的认识运用跟那个侍奉的经验呢，我令到加上那个方法更好，
是，
但是你千万不要迷信方法，有那个最好的方法，但是你根本没有法子运用。
是，所以呢，查经呢包括两大方面，一个呢就是解经，一个就是应用。
对，
那解经呢也是很重要，你圣经呢不要把它解偏了，解歪了啊，这个怎么样忠实原文是很重要。那另外卢牧师讲的应用是更重要，你都明白了，但是呢跟生活没有关系，这个也是不行的，
千万不要随便的灵异解经。
那好了，除了这方面呢，还有讲道学啊，那就是你作为教会的领袖一定要站讲台的，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要请有经验的牧师还有讲道方面有恩赐的人呢来讲。那其实呢，讲道学呢，当然要讲这个讲道的人是怎么样的，讲道人的生命哈，讲道者的重要性，但是呢重要是怎么样预备讲章，还有讲道的技巧。但是我觉得讲道学呢，这个试讲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让这个学员呢预备讲章，然后真的在那边讲到
那个试讲以后呢，有人评论，
对，
这个是最好了。
对，所以呢，在我们神学院里边学的时候呢，我们叫 workshop， 就是一个讲道营啊，大概是这样子。有比如说十个学员，那每一次呢，请一个学员让他讲道。大家呢还要跟老师一起批评，他讲的到底怎么样？怎么样？
哇，很苦哦！
啊，对啊，对啊。
那个你以为是讲神的道理，结果呢，每一个人都在批评你。其实呢，我们每一个讲道人呢，就是这样子锻炼出来的。
是， 那你在这边试讲的时候，可你犯错误没有什么关系，人家给你指正，到你真正的上讲台讲的时候，你就要尽量的少犯错误了。
对
啊，还有行政管理，那你做教会的领袖呢，行政方面是很重要的。卢牧师，你是做行政的，对这方面你有什么批评啊？
那行政管理呢，一般呢是你对这个工作了解，能够带领人在这个工作当中进步，
是
可能要解决资源的问题，解决经济的问题，总之这个人是整个工作的领袖领导，
是是。
那么你说行政管理呢，这表示呢这个教会这个机构里头呢有超过一个人，这个超过一个人你就要领导他，
是
特别是有一群的领袖，一定要领导他，这个领导呢就是的团队的侍奉呢就有许多的理论，特别你怎么样适应不同的人，还是去领导他们，以及他们做侍奉来很快乐。
对对，所以呢在这里呢行政的恩赐呢还有表示这个人际关系都是很重要的。
对，
好像你跟执事的关系，你跟会众的关系，那执事跟执事之间的关系，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慢慢去摸索。那如果有一些有经验的人给你一些提醒的时候，那可能你将来呢在做领袖方面呢就更加的容易了。
对，
那最后呢还有职堂方面的训练。
哎呀，又来这套啊，这个又讲职堂啊。
哎，职堂
好像你在另外一个这个科目里头呢，刚刚跟卢文一起谈那个职堂哦。
对啊，这个职堂是我们中国晨曦常常讲的课程，但是呢在廖圣经学院里面讲的就不是很多。那我们希望呢在你训练领袖的时候呢也给他们一些基本的职堂的观念，让这些学员呢一开始就明白说，哎呀，我们不是只是带领这一间的教会，将来这个间教会一定要有发展，而且将来要职堂建立更多的教会，那这些学员刚开始的时候有这样的心智呢，哎，将来他们真的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就懂得怎么样去做。
我觉得神学生学怎么样开放布道，怎么样职堂呢，是顶重要的。因为很多受过训练的神学生传道人都不懂得传福音，不懂得职堂。
对对，那另外呢可能差传方面，卢牧师也需要训练。
那个请我来教书我对差传最高兴
那这样子呢其实训练一些领袖呢也是蛮多事情要谈的。那最重要的呢是我们要挑选最合适的人，那这样的挑选好了以后，我们再把他们加以训练呢，将来我们的教会就不愁没有领袖了。
好了，
再见
再见。